请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这是今年我们给大家的经文，一起来读。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再一遍，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今年我们有一个主题，就是要认识神。我用了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的话，保罗说，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我们用这个主题，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个新的一年让我们定义，要寻求更认识神。更认识神是奇妙的事情。我们讲过温哥华 Regent 学院维珍学院的著名的那个教授，一位神学家 J.I. Parker， 他写了许多书造就教会，有一本书可能是他最有名的书了，就叫 Knowing God， 就是认识神啊。我们有中文译本可以买得到，正主出版社出版的嘛，应该现在买得到。认识神 Knowing God， 他这样讲，他说一旦你意识到你活在这个世上最主要的任务是认识神，那么你生命当中其他的问题都会得着定位，回归和谐。这是很真实的。我讲的不是一个你来一次聚会读一点圣经立刻有的事，而是那是一条路，一个门路，你在里面认真的寻求，一定会有这个结果。事实上美好的事物，有永更长远甚至永恒价值的事物，本来就都没有速成的，从来没有。这个世界凡是速成的东西，通常都不通往永恒的。你差不多几乎可以下一个这样的结论。可是认识神是值得我们一生追求，恒久追求的。J.I. Parker 这样讲，他说：“一旦你意识到你活在这个世上最主要的任务是追求认识神，那么你生命当中其他的问题都会得着定位，回归和谐。”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事情，你还记得吧？认识独一的真神，充满万有，创造万物也充满万有的独一的真神，而且又认识他所差来的那一位取了人的形体，那就是圣诞节的故事，取了人的形体那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合起来就是对神一个完满的认识。我再讲一遍，你认识那一位看不见的创造宇宙万物的充满万有的至高的神，然后又认识那一位取了人的形体来到世上，跟我们人变得一样，我们可以看见他，可以摸着他，可以认识他的耶稣基督。这个合起来就是对神的认识一个完满的经验，完满的基础。那今天早上我想继续讲这个题目，可是我们要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主耶稣自己讲的一段话来想这个题目。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七节，他的下一节很多人都认识，我猜想有一些人很知道下一节的人很少去注意前一节。我们先读下一节二十八节，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很好的话，我那不是我今天要讲。我们看到了前一节，一起来读，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这是主自己说的话，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就是上帝那位独一的真神所交付给我的， 除了父神，没有人知道子，那就在提到他自己，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意思就是说，你要认识父，你要从子来认识，你要认识子，你要从父来认识。借着子，借着耶稣基督这位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我们可以认识那位独一的真神，我们可以认识父。你知道，自从耶稣基督来以后，我们一想到神就会有一个具体的形象。神其实并没有要我们做一个像来代表他，事实上那个是十诫里面的第二条诫命，是神禁止的。他说他第一条诫命跟第二条诫命是不一样的，第一条诫命是叫我们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可是第二条诫命说，如果你说你是拜这位至高的真神，可是你弄出一个世上受造物的形象，无论是人或者动物的样子，说那是这位至高神，神禁止像这样的事情。可是虽然神不要我们那样，因为他不要我们把他看成是心而下的，可是神确实希望我们心里面得找一个有关他的形象。我相信神想要我们这样的形象，要我们有这样的形象。保罗曾经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节，保罗曾经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节这样讲，他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心里，有没有？你有读过这个？所以我相信那是神的心意，他想要我们闭上眼睛，我们可以有一幅图画，我们的主曾经钉在十字架上。他当然他一定要有形象才能钉在十字架上，你没有办法把一个像空气一样充满万有无所不在的神钉在十字架上，除非他自己要成为那个肉身的样子，那就是神以他的大爱，以他的大能无限的缩小成为人的样子。你可以说冒着一个险，不是吗？像那样一位神，人甚至可以欺负他，甚至可以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可是神想要我们认识像这样的形象，神想要我们心里有这个形象，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以及他所行的一切的事。他想要我们一想到神的时候不是只想到那位至高看不见住在天上充满万有等等像这样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他不要我们只认识这一方面，他希望我们想到他的时候会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很可能那是他造这个物质的宇宙的原因之一，我们需要先从这里来认识那个永恒无限的神。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他最后背负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被埋葬，可是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他又升天。这整桩事都在我们心里面可以描绘出一幅图画，不是吗？你如果想到的是一个充满万有的神，大概无法有这些过程。可是神来成为肉身，好叫我们就像在思考另外一个人的一生一样，我们可以这样认识耶稣。所以想我们想到他的时候有这个形象，我们可以这样借着子来认识父。神这样成为人的形象，所以他是要我们想到他的时候会觉得他就跟我们的朋友一样。就是现在来弟兄姊妹想一下，如果你心里面有一个你特别要好的朋友，你知道那样的朋友是他可以他不会背叛你，甚至你知道如果你有需要，他为了你的需要他可以牺牲自己也可以为你的需要的这种朋友，你有没有这种朋友？想一下这样的朋友，然后对自己说耶稣就像这样的朋友，那就是神想要我们有的。 如果你真的没有这种朋友，我替你觉得惋惜。你不需要所有的朋友都像这样，也不可能。可是一生里面难道不能找到几个这样的朋友吗？应该可以的啦。如果你真的没有这种朋友，我想你一定会羡慕，会希望有这种朋友，对不对？把你所描绘的那样一个理想的真实真诚的朋友的样式把它放在神身上，这个并不为难，因为他确实曾经成了肉身，他称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他要做我们的朋友，他成为人的形象，也想要让我们想到他，觉得他跟我们的兄弟一样。你有没有一个爱你的兄弟，你宝贵的这样的兄弟？如果有，试试看描绘一下，把它放在主的身上，神是像这样的兄弟。同样的，如果你没有一个像这样的兄弟，你也可以想象一下，把你理想中的兄弟该怎么样放在主的身上。他看我们是他的兄弟，所以他是神的儿子，我们都一同做神的儿女。我现在不是在给你讲道理，我要你真的想一想这一件事，这是平常你可以做的事情，我们可以经常这样想到神，那是认识神的一条很重要的道路。像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我们唱的诗歌《拿撒勒人耶稣的面前》，我们可以把它摆在我们的面前。神想要我们心里有这种形象，他成为人的形象，也是要让我们知道他可以像我们的父母一样。那你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父亲或者很好的母亲，或者你没有，你可以描绘出你一直觉得，如果我能够像别人一样有一个怎么样的父亲跟母亲就好了。不，你确实可以有的。一方面在你的旁边有一些人，他们可能的头衔不叫做你的父亲或者母亲，可他们一样向你表现出来的爱有点像父亲跟母亲一样。你为什么坚持一定要那个叫做你的父亲或者母亲那个人像那样爱你呢？如果别的人虽然不叫做你的父亲或者母亲这样爱你，为什么你不能接受那些爱来医治你的心呢？也许一个这样的人不够，可是你旁边通常不会只有一个人这样，合起来大概够了。我想至少你可以想到神，他就是这样一位，他可以做你的父亲跟母亲。我已经告诉你去这样想，不会是我们太僭越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想象而已，因为那是一个事实，那是永恒不变，他的旨意没有谁能够拦阻的那一位神，他的心意就是这样。所以当你这样想他的时候，你一定不会羞愧的，你也不会被拒绝的。就像我们常常提到写纳利亚传奇的卢易斯说的，他说你戴上耶稣的面具，戴人家的面具看起来好像假假的嘛，可是他说如果你戴的是耶稣的面具，戴他20年就会变成耶稣的样子。因为耶稣的面具正是上帝想要在我们身上磨造的形象。甚至神成为人的样形象样式，可以使他像我们的丈夫一样，这是圣经说的。好了，如果你有很好的丈夫，你很容易明白这个，如果你没有，你也可以来明白这件事。他造你的这位神是你的丈夫，这是圣经明白讲的，你知道不知道？以赛亚书54章说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你从这个地上那个曾经跟你山盟海誓的人所得着的伤害，你可以来到耶稣面前得着医治跟补足。你一定要寻求这一件事，直到那个成为你生命里面的丰满。还有神成为人的形体，人的样式， 也是要像我们的比方老师一样，他教导我们，对吧？我因为认识主许多年了嘛，也侍奉主那么多年，所以我们当然知道怎么样教导别人。所以常常有人或者打电话或者写信来问我各种问题，信仰上的问题、追求上的问题、生活的问题、职场上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服事的问题、圣经、神学、社会议题等等各种问题。事实上有一些人打电话来或者写个信来，他们其实只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心里面想到一段话，不知道他在圣经什么地方。虽然现在电脑或者什么很容易查到这个，可是还是有人大概觉得打电话问那个家伙比较容易一点，比较快一点。多半的时候他们都能够从我这里得到相当满意的答复。可是你不知道吗？那一位离你更近的那一位耶稣，他就是这样一位主，你应该要相信他能够解答你的问题。不要那么快说，哎呀，他都不像牧师一样打电话马上就回复我，问了他半天没有。不好，那是你值得去追寻的事情。你问我，也许得到一点答复，也许你很满足，可是多半的时候不会对你的生命有太大的改变，我猜想。可是如果你愿意付代价，愿意认真的寻求这样认识神，你所得着的是有永恒价值的，试试看吧。我不是懒惰不要你打电话问我啦，你还是可以，可是你不试试看也学习问主嘛。给你讲一个故事，是以前我讲过可能不止一次。我初侍奉主的时候，主让我学一个很有趣的功课，事实上也可以算是神借着这个让我对他有某一些认识。那个时候我跟我的妻子一起到了宜兰罗东的地方服侍，然后我们刚开始就在我们自己的小房子，那是一个宿舍的样子，很旧的房子，在客厅聚会。那我们四月的时候开始在那里聚会，到了五六月的时候天气开始热起来，我们就想说是不是我们应该要买一个电风扇。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先想到要买冷气，大概也没有钱买冷气，想说买一个电风扇。那我们已经学习这个功课，我当然对这些我有一些概念，可那个时候很单纯，我们就觉得就是懂事当然要祷告啊。所以那天早上我们亲近主之后想到这一件事，我就其实我也没有刻意祷告了，就只是在祷告的时候想到这一件事，待会儿就要出去买电风扇。没想到忽然我心里面，你不能说我耳朵听见了，可是我心里面就浮现几个字，说成功牌。我觉得好好笑，我从来没听过成功牌的电风扇，我相信你也没听过。那个时候的牌子没现在这么多，可是至少有国际牌啊、大同牌啊，没听过有成功牌的电扇，所以我也没太放在心里面。后来我们收拾一下，我们出去可能要顺便买菜什么，我那时候骑机车载着我的妻子。而且那个时候当我想到成功牌的，还不只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脑子就浮现了一个店家的样子。那个是有时候我会经过那个店家，从来没有认真的看过他，也没有在那里买过东西。然后那天我们出去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想这件事情，可是那一家店家因为本来就是我们骑车外出多半都会经过的地方，就骑到那个附近的时候，这件事忽然回到我的身上来。神有时候就会这样，对不对？所以我就想起那个，我就知道这个店家在旁边呢，我就转头看，因为我眼睛很好，他那个店又那个时代了哈，他们有时候会占用前面的走廊或者什么，把他的货品不是只摆店里，摆外面一点啊。我眼睛很好，所以我就看到在那里摆了一个电风扇，上面真的写成功牌，所以我赶快把车子停下来，从来不知道店上有成功牌的。所以那一次 是我们很少买那种东西会这样做的，我连多问多研究也没有，就直接把它买下来了。那个电扇一直用到我们走的时候还能够用。第二年我们因为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不只需要一个电风扇，要在买的时候，这一次我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就是没有祷告，我就再去买一个成功牌电扇。那个电扇是烂了，大概第二年马上就坏掉，很难用。从那以后，主没有再让我买这种电器的时候得着特别的启示。事实上我想多半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经验留意看合适不合适，像后来比方我们在买冷气的时候，我们都会留意什么冷气比较安静一点。我们在聚会中用冷气，不同牌子的冷气常常有不同的特质嘛，哈。可是有的时候省电啊，有的时候比较冷啊等等，可是有的牌子确实它是比较安静的，那我觉得那是我们应该优先考虑的。所以我们会用到我们的尝试这些判断，其实我们仍然在仰望主，让主来带领。你了解我在说什么？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逐渐这样学功课，哎，当你需要人的陪伴，你需要有一个倾诉的对象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把事情告诉一个朋友，有的时候你会遇见有人不太耐烦，对不对？他不一定那么有兴趣听你的事。有的人虽然听你的事，他们蛮喜欢听这些事的，从此以后他就在你身上贴上标签，他就一直记得你告诉他的事，记得你的缺点。因为有时候我们跟人家倾诉的时候会提到我们的软弱的地方，有的人更糟糕，他们很喜欢听你的事，因为他们多一个材料可以跟别人讲。我猜想我们有不少人都经验过这个，被这样的朋友背叛。可是你可以来告诉耶稣，他不会的，他不会觉得厌烦，他也不会嘲笑你、藐视你或者陷害你。可是你不要觉得说，当然啊，他也不讲话，在那边谁知道他有没有在听？不是的，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请记得，这位充满万有的神曾经成为肉身，不是吗？你可以像认识一个人一样，像你的朋友一样，在你的身边一样，这样认识他。不要说可是眼睛看不到，那正是我们在走的道路，那种不是眼睛看到用信心走的，事实上常常比你用眼睛看到的更真实的。你一定要逐渐的习惯这一件事，那是生命当中最奇妙的一个习惯，最奇妙的一个祝福。所以你要认识神，要认识父，你要从子来认识。我们的主讲过一段话也是这个意思，请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跟第七节。第六节很多基督徒都知道的经文，一起来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第七节，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所以神的儿子很清楚讲，对不对？你要认识那一位好像看不见的独一的真神，充满万有的父神。你认识耶稣就是认识他，就是认识神。可是主也这样讲，他说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认识父。也就是说他指示我们，我们才能认识神。可是这一点你可以放心，他非常愿意指示我们，这是我相信。我为什么知道这个呢？因为那不是我认真寻求的时候，我是18岁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向我显示他自己。那个时候我被同学邀去参加聚会，我要考大学的时候， 后来我听见耶稣的事，我也让他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来。看起来好像我只是接受人家讲的一件事，我接受了而已。然后我就发现我是站在神的面前。我讲这个一点都不是，对我来讲不是抽象的事，那个时候是那么真实的事。从此以后就另外一个人了，另外一种生命，那么真实。你只要看我怎么会从小就是以为我们的生命的目标就是要得诺贝尔奖的人，怎么可能忽然变成生命的目标是要做传道人呢？我又没有遇见挫折，也没失恋，然后我也不是有一个什么让我很羡慕的一个长辈是传道人，并不是的。就这样我发现我是站在神的面前，我遇见的是神自己。你知道我们在那个之前，我们是在传统的信仰里面长大的，虽然自己没有很明确的好像那么迷那个，可是就是环境就是拜偶像的。你知道拜偶像的时候不是这样，那些我们说的神明，其实我们依靠他们的都是因为认为他们有一些超自然的能力嘛，对不对？可以保佑我们，可以做一点什么事情。可是那个时候我认识了的，我面对的不是像那样的，我很清楚知道不是像那样，他就是神，是真实的神。如果我们说神，那应该就是一个至高的神。然后我开始读圣经，我就发现在福音书里面，这位取了人的肉身而且来与人相交的耶稣就是神。很自然的，我不知道那是怎么来的，我就是读他的时候，虽然明明在叙述一个人的生平，可是我觉得他就是神，并不完全因为读到他行神迹而已。因为我在读的那些经文，我知道他在我里面，是我认识的人，就这样。那个时候我读的时候就是像这样的，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在做什么，他就是很真实的在我的里面，而且满足我的心。我想这只有神才能够这样。而且那个时候不是人来跟我证明的，我只能说那是一种启示嘛，是只所愿意指示的。我相信我们中间许多人也有像这样的经验，只把父启示给我们，借着此我们可以认识父。你会在子的身上，在耶稣的身上看见神，借着此来看见父。当我跟他说话，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蛮容易的，因为对我来讲，那个时候想到神，他就是耶稣，就是有肉身有样子，不是我肉眼看到，可是你就知道你有那个形象。像我们刚刚讲，神想要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想到这个形象。我讲的不是特别在异象里面看到一个穿白衣服头发长长的什么像这样，不是的， 你就是有一个形象在你的里面。就像你如果想到你现在并没有看到你某一个朋友，他可能住在美国，你想到他还是有一个形象，不是吗？你不会只是想到他的某一个性情、某一个特性而已，你不会想到这个， 你就是会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在那里，那才叫朋友嘛，是不是？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们那个时候想到神就是像这样。所以说要跟他说话，意识到他跟我在一起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每一次这样，我就发现我面对的是神自己，那就是神。也就是说，我明明似乎我心里面描绘出来的是一个成为人的样子的耶稣，可是我却知道他就是神。所以我告诉你，从我18岁初认识主，我就从来没有什么三位一体的问题。对我来讲，那个完全不需要去讨论神学上的这种困难的地方，我从来没有这种问题。他本来就是三位一体，就是一位神，可是你也认识父，也认识子，也认识圣灵，就是这样。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的。快要40年前，我 开始成为一个传道人的时候，我去了台湾东北部宜兰罗东那个地方传道，开始有聚会，像我刚刚提到的。后来在离罗东10公里远的地方，另外一个城市就宜兰市，有一位在一个教会的女传道邀我们去她的教会带领一个礼拜二下午的聚会。每个礼拜二下午，我记得那几个月，我们就骑着机车，穿过南洋大桥去那里。我一直到现在其实还记得那个情景，然后我们骑机车走在南洋大桥上面。我特别讲到南洋大桥，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整个路上南洋大桥是最开阔的地方，因为旁边没有什么大建筑。每一次经过那里，你就会觉得天，一路上天是打开来的。我没办法跟你更清楚描述这些事，可是那是真实的。耶稣就在我们身边与我们同去，然后聚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主自己在那里带领。那时候真的是这样，我们都没有去意识到说，哎呀，我不太会讲道，我怎么样带这个聚会，几乎都不想这些事，因为就很自然在那里做所有的事情，你就觉得是主自己在那边带领聚会，因为他就在旁边嘛。讲完道，我们还是觉得那个地方笼罩着神的同在。有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站起来过去为人祷告，然后圣灵就浇灌下来。后来一位来聚会的姐妹开放她的家，所以我们就建立了宜兰喜安堂。我们在那里5年，那5年里面在那里得到造就的人，后来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其中有许多成就了许多奇妙的事情。圣经里面记载，主耶稣曾经被请去一个人的家里面，那个人家里面有一个12岁的女孩，刚刚因为生病去世了，主耶稣就叫她从死里复活。你如果请一位充满万有的神去，你不知道怎么让他来，可是你请一位有人生的样子比较容易，对不对？可当他在那里的时候，就如同那一位充满万有全能的神在那里。好多年前，大概已经有20年前以上吧，我们教会有一个家庭，那时候他们的小男孩才2、3岁，3、4岁大概，还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大一点，一个小男孩。他在家里面有一天傍晚，我接到一个电话，原来他在家里面在后院，妈妈没有注意的时候，他在那边玩洗衣板。那个烫衣板来洗衣板，反正他就被夹住了。他夹到胸口还是怎么样，然后他就昏过去。事实上他妈妈是一个医生，很快把他送到医院去，然后给我们打电话。他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好手边有一个有人在跟我电话中在谈一件重要的事，在另外一个电话上。所以接到这个电话，我考虑了一下，我问问主，我现在要做什么？我觉得主没有让我立刻去，我们也为他祷告，可是我没有立刻去。我把那件事处理完了，然后我准备出发的时候，接到另外一个电话。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没有手机的时代，所以我如果出了门就接不到那个电话。他说他已经换另外一个医院去了，因为应该是换到台大吧，大的医院，所以我就不需要白跑一趟，我就去了那个医院。我到那边，那个小孩子昏迷的，然后我们在那边为他祷告，跟他妈妈说了几句话。我们在那里大概待了5分钟左右的时候，那个小孩就砰，就眼睛就睁开来，就醒过来。后来好几年以后，他妈妈告诉我，那个小孩在那个之后过了好几个月，曾经跟他妈妈叙述一些事情，他妈妈觉得他不可能知道那个事，因为那个时候他昏迷，所以 他妈妈觉得他当时确实好像灵魂曾经离开身体，所以他妈就一直认为是我们使他从死里复活的。当然你不要去跟人家宣传说我们可以使死人复活，把他带一大堆死人来，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相信那是因为当时耶稣也在那里，就这样而已。嗯，而且在一个合适的时候，主让我们去的时间就是他在那里的时候，我想他不是这样，然后他做工。嗯，这种意识到主的临在是我许多年来我觉得是很真实而且很差不多可以说很平常的事情。我说的平常，可是每一次你仍然是大大的受感动的事情。我跟你讲另外一个例子，比刚刚我讲的例子还要更早一点，可能已经三十几年前，那时候我应该还在罗东。可是有一次我被邀请去台大医院看一个女孩子，应该是王一美姊妹跟我们联络要我们去的。她是一个从金门来的女孩子，她生下来就有一个特别的病在她身上。我们去看她的时候她已经20岁，可她的身高大概只有差不多7、8岁，不到10岁的一个小孩子的样子。然后她也身上有各种不健全的地方，她在医院里面，而且很痛。她愿意受洗，台大医院一些同工传福音给她，她愿意受洗。所以我记得是应该是一美姊妹吧，就跟我联络要我去探望她。所以我跟我太太去了，结果她正在非常痛，所以我没有办法跟她说要给她施洗，你知道吗？她痛，那种人家痛起来的时候最好你不要跟她讲话。所以我在旁边安静为她祷告。几分钟以后，忽然你就可以看见她忽然好像平静下来，那些痛就离开她，其实是暂时离开她了。所以我们就有机会跟他讲一下话，问他要不要受洗，他说要，所以我们就给他施洗。大概2天以后他就去世了，我想他家人应该也不太要他了吧。所以好像连他家人都没有人在旁边，好像那是借着别人把他带到医院的样子，如果记得没有错。所以我们给他办丧事，除了医院这些关心他的同工以外，没有多少人，不到10个人参加他的丧礼。可是我一直记得那一天，我觉得有天使在那里。其实我应该这样讲，我知道耶稣就在那里。我们人会觉得像这样的人其实好像在社会上没有用的嘛，他能做什么事？好像生下了20年几乎都在医院待过的，这种一生有什么意义？如果你认识神，你就知道神不是这样看事情的。如果没有永生，没有永恒，没有一个具体的永生，确实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事都没有意义。人类徒劳受苦，人就是这样。可是我们相信，而且我们确实有很真实的具体的永生。我相信像那样的孩子在永恒里面，当然不是现在那个在世上那个样子。圣经说所种的是软弱的，所收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羞辱的，所收的是荣耀的。也许他在天堂比许多在世上非常体面的人在天堂还有荣光。我们可以这样认识主是多么奇妙的事。你可以在揣摩里面知道有一位充满万有的神，可这位神曾经具体的来成为人的样子。你可以从这位神的儿子身上，道成肉身的神子身上来认识父。另外一方面，主讲的那一段话有另外一面，我们也可以从父来认识子。除了父以外没有人知道子。你知道我们可以从父来认识子，那一位我们已经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父亲，是我们的兄弟，甚至像我们的丈夫一样，我们的夫子，我们的老师一样的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想到他的时候，你要用神 来认识他，就是那一位，你在揣摩里面你会知道他是充满万有、至高全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你用他来认识这一位有具体形象的耶稣，你才会更正确、更深刻、更丰富的认识子。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你看着那位成了肉身的主，看着他居然被人钉在十字架上，被人吐唾沫、鞭打、嘲讽，而且还真的死去了，还被埋葬了。你不要藐视他，不要看他是一个木匠，没有家禽美容，事实上他头上也没有光圈，脸上并没有发光，甚至他跟我们一样会疲倦、会干渴、会饥饿。你不要因为这样就厌弃他，就藐视他。像他在世的时候，有的人就是这样，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因为他没有家禽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没有荣光使我们羡慕他。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圣经说我们却以为他是被神击打苦害了，哪知道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你不要因为看见他成为人的 那种样子，甚至有时候好像很狼狈的样子，你就以为他就是那样。不是的，你要用父来认识这位子。你无论怎么样揣想神，怎么样的充满了万有、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他的荣耀、威严、他的丰盛，你要用同样的想法来想到这位子，就是那位可以伴随在你旁边的这位人子，这位耶稣。就是当你在大自然里面，如果感受到伟大浩瀚，比方你去了尼加拉大瀑布，你去了美国的大峡谷，你看见头上美丽的星云，就是在那里面你可以想到那就是耶稣。因为所有的这些荣耀、威严、大能不会超过他的范围，那就是耶稣同样的伟大在他里面。圣经说父把他一切所有的都交付子，他把他所有的放在他里面的这一位就站在我们旁边，想办法让你的思想多充满这个吧，不要常常充满世界上一大堆的资讯，这是最值得思想的事。因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不是那些有宗教的人才思想的事，我们人天生应该要思想这些事的，否则你怎么会找到满足呢？就是像这样一位伟大、荣耀、丰满都在他里面的这位人子，他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因此我们夫妇敬拜，而且我们心里面填满了喜乐，对吧？因为这位救主属我，我们可以被他的大爱充满，因为这位救主眷顾我们。我那时候告诉你，我18岁认识主，在我身上发生的变化是那么真实，真实到像什么地步呢？我常常喜欢自己一个人待在房间里面，在那边喜笑。我不是想到什么很特别的事情喜笑，不是，就只是因为神的同在在那里，我就在那里喜笑，有时候那么受感动，在那里一个人哭泣。你怎么能想象一个18岁、19岁的男孩这样做呢？而且他并没有变成 insane， 并没有变成，叫什么，好像稀奇古怪的样子，并没有。我好好的读书，我在读物理的，我也有很要好的朋友，我们过很正常的生活。可是私底下 我自己里面，在我的隐秘处，在我的内室，就像那个样子。因为你遇见的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神嘛， 还有什么时候，如果你听见一个故事，也许是一个爱心的故事，或者你看见一个有爱心的事，你觉得温馨，满了感动，你也可以就在那个时候说，这就是耶稣。所有这一切美善的事都不会超过耶稣的范围之外，因为父把一切丰盛、一切美善的事都放在基督的里面。所以你可以说，那就是耶稣，神把所有的丰盛用他的大能智慧放在一个可以称为肉身，好像一个局限在一个范围里面的这一位身上。你可以借着父来认识子啊，你可以把那个爱的感觉当作是有位格的，是具体的，一定要这样。它并不是过一会儿感觉平淡了就消逝了，或者是可遇不可求的，不是的，爱是具体的。你手上拿了它，只要你不要放手，你可以继续拥有它。你对爱可以这样认识吗？如果你想到那个爱的感觉，你就把它想到那就是耶稣，你就可以。我大学毕业以后在南部当兵，有一天我回到台中的家，假期的时候我就起意去台中的校园团去看一下我的辅导。那时候我辅导神正牧师，他现在是台北信友堂的主任牧师，没有，他前两年退休了。他是我敬重的长辈，那个时候在团契里面他是我们的辅导，可是他刚好我在当兵的时候，他从台北被外调到台中去，在主持中部地区的校园团契。台中的校园团契其实我从来没有去过，因为我虽然那个时候住在台中，可是我高中以前我并没有信主，所以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个校园团契。那一次我找到了那个地方，看到他，那他大概有一年多没看到我了吧。我们家沈哥沈牧师看到我就很高兴，就抱了我一下。我从小孩子 baby 之后就没有再被人家抱过。再过一年，主带领我去锡安堂的时候，就常常被抱，因为荣教是西方人，就很容易跟你一个 hug 像这样。可是，在那个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经验。那个时代的台湾的教会多半不会这样做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到处都有人在那拥抱来拥抱去，有时候有点过火了。我讲这一件事，是因为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他抱我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个爱流进我的生命里面，而且你觉得那个爱是有形有体的，就像他抱我的时候是一个实体的抱一样。就是那一次，是其中一次神让我知道，有一天我们连身体都要被神得着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身上充满了神自己，可以充满了神的爱。你不会只是说我心里面有神的爱而已，你觉得爱是实体的，就像圣经讲的，他的丰盛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一样。所以那个不是过一会儿爱的感觉平淡了就消逝了，或者可遇而不可求的，不是的。那个应许永远与我们同在的耶稣，他是以马内利，你可以继续住在他的里面，住在爱的里面，因为他就是爱，他就是神。所以什么时候你觉得孤单，你一定有这种时候，对不对？有时候晚上就顶一个人，不要一直想着要交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或者一定要打一个电话。我不是说那些不好，有可能你需要，可是先做另外一件事吧。那个你要马上交到一个女朋友并不太容易，对不对？可是你做这一件事可以立刻有，就是想到耶稣也在那里。你吸一口气，这个大家都可以，你一定做得到。吸一口气，如果你还活着的话应该可以吸一口气。我们已经讲过圣灵就像气息一样，也无论旧约希伯来文新约希腊文，气息这个字跟灵都是同一个字。你可以吸一口气感受一下，仿佛圣灵就在气息里面，然后对自己说，这就是耶稣。你们已经习惯这样了，我教你很多次了，试试看吧。说这就是耶稣，在圣灵里的耶稣。所以你可以不孤单，道成肉身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我们有同类的同伴，而这位同类的同伴就是神自己。 所以有人这样讲说，圣诞节的信息就是我们永不致孤寂。圣诞节就在讲到基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嘛，圣诞节的信息就是我们永远不致孤寂。所以你要用父来认识子，那一位有人的肉身，好像我们的兄长、朋友、父亲，甚至丈夫的那一位，他拥有父神独一的真神一切所有的，那是父交付给他的。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第九节说，哥罗西书二章九节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后面说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他的丰盛，神的丰盛，不是抽象的，不是你说一说的，也不是只是感觉一下而已，他是摸得着的，是有形有体的，而且能够彰显在我们的身上。事实上弟兄姊妹，我跟你说，我相信我们这个身体长这个样子，上帝造我们造这个样子，就是为了承载他这样的丰盛而造的。在这一方面我实在很难相信这是进化来的。如果真的是进化来的，我想那个进化的过程有神的介入，让我们进化成这个样子，为了要承载他的丰盛。你的眼，你的眼睛是可以看见神的荣光的，对不对？如果你觉得不容易，那闭上眼睛吧，你里面另外一个更好的眼睛，心灵的眼睛才看得见。你的手，举起手来，可以像耶稣的手一样。我特别对我们弟兄们说，如果你有小孩，男人应该举起手来，放在你的孩子的身上为他祝福，那是像耶稣做的一样，那是值得做的事。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丈夫给你的孩子这样做，你做妈妈这样做，神也会纪念，一样是耶稣的手。你跨出你的脚步，你要相信就像耶稣也亲自来到那里。你可以这样发出馨香之气，在你所到的地方带着能力跟祝福。你开口动你的舌头说话，为何不想办法说出耶稣会说的话呢？说出饶恕的话，安慰鼓舞的话，造就人的好话，因为你原为此所造，你的全身都应该像耶稣一样的。你的全身都可以有神的同在运行在其中，你可以浸泡在神的同在里面，然后觉得你整全人全身全心都浸泡在他里面，都浸泡着他。他是柔和谦卑的仁慈。我们刚刚一起都读的经文，马太福音后面有一节我们没有读，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你可以那么浸泡着他，那是他柔和谦卑的心，就在那里，父和子是合一的，我们与子也是合一的，所以我们与父也是合一的。这就是对神的认识。这个认识，约翰说，这主自己说的啦，这就是永生，好吗？多么奇妙，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喜乐填满，被大爱所充满。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98首，颂赞诗选98首。